因为我每年就是是怎么讲，是在这个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哈，我们才会讲诗篇了啊，所以上帝有恩典啊。好了啊啊，弟兄姐妹听我讲这个，他有反应，嗯，可能他们很同意啊。好了，来啊，诗篇第八篇啊，这首诗篇很出名的啊，就是你就算可能呢，没有就是没有常读诗篇的，你都会看过这一篇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歌诗歌里头都有这句里面的话语。OK， 好，那你们可以打开圣经，也可以看笔记啊。不过主要呢，就是这个诗篇呢，是大卫啊，他特别在啊，谢谢啊，他特别在教导啊当时的信徒啊，应该怎么样的去认识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刚才我们唱很多诗歌，都讲到上帝的恩典了啊。大卫特别在这个诗篇里面很强调上帝普遍的恩典，就是他创造啊。所以他常告诉我们呢，你要因为看到上帝的恩典，你要常常向他感谢。好了，当大卫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停在什么大自然啦、大山大树啦这些，他特别来到一个怎么说呢，最关键的奇妙的一个创造，就是讲到人。所以这个诗篇呢，它的后半部呢它除了讲星星啊各样的伟大的星体啊，他后来讲到人，他意思说其实人啊是上帝最奇妙的创造。意思说我们最忽略的，因为我们人天天都看到最多的嘛，就你最容易就是看到人啊，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好感谢，对不对？偶尔到了郊外就看到大山大树，反正还要就是惊叹一番啊。但实际上呢，上帝最伟大的恩典，最伟大的慈爱，其实就是在人的身上，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位啊，没有借口不感谢神，你只要照镜子你就要感谢神啊。只要你看到你自己，你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上帝那样的慈悲，为什么上帝那样的怜悯一个有罪的人啊。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好好去明白上帝对人的这个恩惠，我们就会更出于热心，更出于真诚的去向上帝来赞美。 OK， 那所以这里有一个题外话了，不过也是要提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特别想啊，好像你说感谢神你就开口嘛，你就说啊感谢神啊，你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没有特别想。你这个诗篇就让我们呢有一个学习啊。其实大卫就好像他不只是停留在感谢神这样赞美神，就他有一个思考在当中啊，他进到相当深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需要这样子，就是说你说感谢神，你再想一下，你说感谢什么，为着什么感谢神，你深入一点思考呢，你会很惊讶，你会发现好像刚才诗歌说的哈，你会惊叹，因为有许多许多的恩典，可以吗？当然我们有一个口头禅可以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说话当中除去啊，就是没什么感谢的，因为上个星期很平凡啊。每次我问大家要不要感谢啊，有什么感恩啊，这礼拜不错不错，上帝表现良好是吧，不错。什么叫上帝不错？你五分钟前都值得感谢上帝啊。我们每一个人各样的作息，各样的经历的事情，都值得我们惊叹的的向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这个赞美，好吗？啊，好了，你等一下看内容，你就往这个方向想啊。就是大卫的目的呢，就是要刺激我们这些麻木的人，去深入的去思考上帝的恩典，以致我们的赞美不会留在表面啊，我们的敬拜不会没有热心，没有热忱，上帝不喜悦的。如果你要上帝喜欢你呢，我们有时候说讨好人是不好的，那叫拍马屁嘛，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吗？是因为呢，拍马屁的人呢，他只是嘴巴讲，他心不是这样想的。OK，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从嘴巴到心里面都这样讲，其实他不叫拍马屁，这是好的。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常常赞美他，但是上帝是看到人的内心，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诗歌是帮了我们赞美，因为人家写好你就照读就是了，但是你读的时候你没有心啊。OK， 所以很多工具啊，教会有很多的诗歌经文都是帮助我们赞美，但我们因为没有思考，所以我们从心底里面讲不出来，我们只是嘴巴在讲，上帝不喜欢这样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不赐恩典给你，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不会感谢的人。你就常抱怨嘛，你说为什么神这样，为什么神那样，我可以告诉你，神不是这样的。你举目看上帝赐恩给多少的人， OK。 所以你要为着你自己的遭遇悔改，你不要再抱怨了，他说哎，上帝总是对我不好啊，那老人家不知道搞什么啊。你要说上帝不是这样的，看圣经不是这样的，他是丰丰富富，他喜欢赐福给他的儿女，连你一个小孔他都塞东西进去啊。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丰丰富富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缺乏，常常被惊吓，常常在痛苦的当中，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会数算恩典，可以吗？你有一个邻居啊，整天来你家叮咚开门，可不可以戒盐，叮咚戒糖，叮咚戒蒜头，但是戒了不会还的，下次再来叮咚你会不会开门？没有人在家，一定是这样。 你不喜欢一个不会感谢的人，对不对？虽然你也不小气，但是你不会喜欢看见这样的人。其实上帝不喜欢我们常常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不是应该的。所以诗篇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你就看到大卫其实他是君王，他什么都有，对不对？如果你说他要不感恩了，他比较有本钱，因为他是王嘛，他更认为东西都是属他的，对不对？但是大卫呢却好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样，他围着每一个小小的东西都感谢神。你说这个王怎么做到这样？他是人呢，人每个人都应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老说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其实我们好像比大卫王还要有架势啊，还要有丰富啊，这是不对的，是吧？其实我们更应该看见神的恩典。应该是迦南在打字啊。哦，他在打笔记 ，OK， 原谅你，继续打哈，是吧？哇，这个，没有，我不经营了，我说他可以经营，不过没关系，你们 OK 吗？就当做是水龙头的声音就好啊。继续啊，没关系啊，你打字我知道你在听啊。好了，来，我们来读第一节啊，来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来一起念，你们看字啊，来，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第一句话了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像我刚才前面说啊，他就从宇宙来开始说啊，他就赞美上帝创造何等伟大，他也赞美上帝的护理啊，无微不至啊，这是上帝的这个属性来的哈。但是我刚才前面也说，如果你再读下去呢，他没有只是停在这个宇宙啊，他又进到上帝对人那个特殊的恩惠啊。 OK， 所以我刚才也先讲啊，就是我们常常因为不感恩就常忽略，其实上帝最伟大的创造是人，不是山也不是湖跟海哈。瑞士很多湖很多山，让人看来都是美丽的景点，对不对？你就会很赞叹啊。但是你知道你身边站的那个人啊，他比这个山这个湖更奇妙，或是你自己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更注意到上帝在人身上所彰显的。 OK， 好了，大卫说，耶和华我的主，你的名啊，你的名啊，什么叫你的名啊？你说名的确是我们今天的人啊，大家都有自己一个名字独特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头的名呢，不单只是一个称号啊，名呢就是对这个个体的一个描述。我再说一次啊，我小时候我的同学有的叫阿狗啊、阿猪啊，当然这些都是小名了 啊，就是他爸妈可能是开杂货店啊，他就变得什么，有一个还叫水桶啊什么的，总之很好玩的名字了啊，就是个别取的，有的是因为他的父母希望他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变成什么 啊，发财啦，啊，成财啦，什么财什么财啊，有的就什么伟人啊，什么什么。OK， 那人呢，就总是给孩子取一个名，就希望他长大可以做到那个东西，啊，就成就那件事。上帝呢，没有改变了，所以当上帝给自己取名的时候呢，上帝是在告诉你他是谁，可以吗？所以你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字啊，耶和华。他不是姓耶叫和华，不是啊，是翻出来三个字啊。但其实耶和华呢，是在表达他是全能者，这个字的原意啊。所以每次你看到圣经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他把万军扣在上面，是指的上帝是大有能力，好像一个军队的元帅一样。所以圣经常说你的名呢，其实不单是说我们对上帝的称号，更多是说上帝自我的启示。所以大卫从圣经里面，大卫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上帝是耶和华，中文是没有翻的，我们中文都是神啊，耶和华，就这几个字啊。但如果你用德语来看，你会看到 它原文是有不同的字。 OK， 那大卫知道上帝叫做耶和华，所以他知道上帝跟我们说他是有能力的。大卫又知道上帝的名叫做Elohim Adonai， 这些都是上帝的名，这些名呢就知道他跟人的关系。 OK， 他跟人的亲近，他可以靠近你的，明白？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不理会世界的，他是 Elohim， 他是 Adonai， 他与受造界有关，你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上帝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这样说啊。像我说管理你哪里来啊，管理说我是国内来的啊，啊你家乡在哪里啊，举个例你是福建啊，你是广东啊，我们就从他的这个背景介绍，我们就猜他喜欢吃什么，因为他是南方人吃辣的啊，不吃辣的，北方人吃面的，吃饭的等等的，是吧？所以你大概都会用这个来知道人是怎么样的，他的喜好是怎么样。上帝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是谁，他就用名字来告诉你他是怎样的。所以你好好读圣经，你会看到其实圣经有很多上帝的名字在不同的时候出现，其实上帝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啊。所以大卫为着这个来感谢神啊，他不是想象啊，就随便想神是伟大，他是基于上帝这样子说他来向他感恩。 OK， 那他说上帝的名是就是高，就是超越了啊。他说超越在哪里呢？第一节说在全地，甚至在天上。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上帝的荣耀，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这个名啊地上装不下，因为太伟大了。 OK， 大卫说连天都要装，而且原文呢是天之外，因为他说宜彰显宜天啊，那个宜那个字呢可以是他的之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荣耀呢大到地上装了都不够放，还要放天，天放了还不够放，天以上还要再放。他说太大太大太大。 OK 啊，你说哎呀大卫拍马屁了，讲得这样好听，你懂什么？我就想告诉你，你没有思考了你就想不出这样的话。 OK， 你讲大卫他翅膀没事做啊，就为什么要讲一些虚空无意的话呢？他绝对不是，他讲这些话，他说上帝的名地上装不下，天上也装不下了，是因为他想过，他找不到字来形容这件事情。 OK， 他说你把地上全部的字眼拿出来用都没有办法讲到一点点上帝的伟大，因为他想过。 OK， 除非你信的神跟他不一样，不然我们为什么每次没东西讲，开口就是为什么神没有帮我的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没有像大卫呢有那样大的一种深刻的赞叹，是同一位上帝的。所以表示说我们太忘恩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太没有去思考感谢他的作品，我们要悔改啊。你在这方面你好好去操练了，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就改变了，因为他喜欢的人看得出来啊，上帝喜悦的人呢，你他不用这个人不用讲你都看得出来，神喜欢的人会发亮的，他会特别 是很好 ，OK。而且呢，这些神喜欢的人呢，他也很容易，也很常能够表达上帝的恩惠 ，OK。你刚才电脑不是开这个厨嘛，对不对？我刚才也开过了，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哪一个杯可以用。当然我自己啊很关心，因为我就拿下面拿上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杯可以用，哪个杯不用？你就看它亮不亮了，还是油油的啊，这洗不干净的啊。哎，有的杯哇擦得亮亮的，嗯，就可能是有人照顾的啊。有的杯有咖啡。咖啡的印呢，嗯，那个杯可能是没人照顾的。我只是举例啊，我说你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看得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常常被上帝的喜乐充满、恩典充满，其实会发亮的啊，我们的生活会发亮，会让旁边的人很羡慕你。所以你做基督徒就是不同啊，不是因为你多长一只手啊，没有啊。就是你的生活可以照亮别人，因为上帝的这个光彩啊是藏不住的，可以吗？啊，好了，我还没只讲第一节啊，不过讲太多了。来，我们来看第二节啊，大卫怎么说？我们一起念。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啊。”那他深入的思想啊，他讲了一个很奇妙的例子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忽略的。他就说，上帝的恩典太伟大了，但是呢，上帝恩典是不需要人用很美丽的语言啊，华丽的这辞藻来表达的。OK， 因为上帝的确是可以用华丽的辞藻来表达，但是他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他说，从最平凡的一个例子，他就说一个婴孩。他是从一个 baby， 我想没有太多人会去注意，当然 baby 可能妈妈会去注意他，但是一般人呢会觉得啊、哦，小孩啊平安就好了，也很少人会去注意他各种的小动作。大卫去注意的时候，他发现哎很惊讶，从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他就说他看见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小孩子没有能力讲话，没有能力学习，没有能力明白的时候呢。他说他看到上帝特别的一个恩典，让这个孩子懂得吃奶，懂得睡觉，懂得呼吸。有没有想过，我们这里都有做妈妈的，对不对？啊，可能觉得孩子很吵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怀孕的时候，你说哎呦我要生孩子了，你会不会担心说生出来那一天他不会呼吸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要用什么语言来教他？用德语来教他呢，还是用中文？你的 baby 刚生出来那天，你要用什么语言来教他开口，把你的肺撑大，让空气进来，你要怎么讲这句话？你没有想过，对不对？但你的孩子都会呼吸，不是吗？啊，自然的，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你的孩子为什么晓得吃奶？谁跟他说要吃奶？谁告诉他说，哎，你不吃会死的？谁告诉他的？为什么他懂？哦，自然的，告诉你，不是自然的。就是你明白大卫跟我们的区别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东西自然的嘛，自然的嘛，自然的嘛啊！你在等什么黄金掉在地上啊？这个不自然，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些好处。大卫呢，把一切人看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看成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所以从一个婴孩，他就不明白说，这个婴孩怎么能够活下来？除非上帝用一个特别的方法。让这个小孩子呢出生的时候，他会懂得呼吸，他会懂得吃喝，他会懂得睡觉，而且他会懂得依靠父母。你想一下，如果婴孩一出生不信任爸妈的，哇，这个婴孩一定很难长大，对不对？看到爸妈好像看到野兽这样大喊大叫啊，跑啊，我看这个父母也很伤心啊。但是你怎么顾他？如果你要把孩子关在铁笼里面，你怎么顾他？而且你会发现小孩呢很容易快乐的，对不对？你不需要买漂亮的什么房子给他，他不用了、啊、他长大了，他跟人家比啊，他就开始说我们的家太小 OK。 那他小时候呢，他很容易就满足的，他很容易以妈妈跟他在一起、啊、吃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 好像吃了山珍海味。
对
啊，我想问你，谁教他的？不是你教他，上帝教他。啊，这一些都是大卫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他说要感谢神啊 ，OK， 虽然这是人常忽略的，但是大卫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啊，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做个孩子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父母没有教我们这些东西的啊，但是你能够活到今天，的确是上帝在你一出生的时候就给了你这个恩典啊。多少次你母亲可能没有注意到你，你可能就掉出去了，是吧？那就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你没有掉出去啊，你就刚好转了回来。多少次你爸爸可能在讲电话的时候，你可能就跑到马路上去，刚好那一天没有车，你跑出去又跑回来，没事。你爸爸看到说：“哎，你怎么还在？”其实你已经走了一圈了，他不知道。你知道，父母不是全能的，而且父母常常忽略的。但每个孩子都啊，按着时候长大，这不是恩典吗？这是天使啊，上帝的使者一直在上帝的时间之下，上帝的旨意之下，看顾我们的儿女。你要为这感谢神啊！你回家，你还看到哎啊，听到回家，爹地还在啊，当然还在了啊，还在玩啊。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嘛，门锁起来，你能够去哪里啊 ？OK， 每一天你看到这个生命啊，能够长大，就是恩典。学习感谢，你就会看到这个儿子、这个女儿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而不会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可能会为着他的前途啊他的学业而烦躁啊，有时做父母会担心很多，但是当你看到上帝已经那么爱他，你担心什么？对不对？你能够给他什么东西？其实父母不能给太多东西啊。其实如果上帝喜爱这个孩子，上帝就会用他的方式，好像他小时候一样，用他的方式来看顾他。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要在他的救恩的事情上面啊来下功夫，多过于他的肉身的需要，吃吃喝喝啊，怕他吃不饱睡不好啊，只是怕。当然这个已经算是不错的父母了，当然有的根本不管。但基督徒就不单只是这个了，你要知道，如果上帝喜欢他，你不用担心了，因为全能的父有各种的方式来保护跟供应他所喜爱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要他们从小学顺从啊。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孩子不听话，这就是一个你没有给他学习的功课，就是他开始叛逆。你不要跟我说孩子长大都是叛逆的，不是。如果每个孩子长大都叛逆，是因为每个父母都没有尽责，孩子才叛逆。孩子是应该在小时候就学顺服，因为上帝喜悦孩子顺服他。所以如果孩子从小就顺服父母，他长大他就晓得顺服他看不见的上帝，因为他的一生就常会被神所喜悦，神所爱。但如果他反叛父母，他也肯定反叛上帝，因为上帝看不见了，看得见他都不听了，也看不见了也不用想他听了啊。因为他一生就经历许多的苦楚，因为神的管教必常常临到他身上。我给你选了，你要哪一个？对不对？那当然有的孩子已经成型了，我们就说没有机会了啊，因为他现在也不听人讲。但最少啊，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在思考里头，我们还是要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整天只是想他的前途，你要为着他不顺从的心来忧愁，说哎呦，这孩子如果这样不顺从，肯定很多苦楚的啊，去做工一定很多矛盾。在神的眼中，上帝如果真的不要他就不管他了，但如果上帝真的要救他呢，他肯定很多事情要被磨练啊。所以我盼望，我讲太远了，不过因为今天人不多啊，就讲我们说做家长啊，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更多的啊，除了感谢神啊，也看出啊上帝对于孩子啊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在当中。OK， 好，接下来呢，他说从这个婴孩的口里 ，OK， 就赤奶嘛的口中，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连他就说这个口呢，建立了能力啊。什么叫建立能力？你说这个孩子根本就不讲话，哪里有能力？ 讲话才有能力嘛，他都不能讲话嘛，是啊，他说这个婴孩只懂得自己吃东西，那也不会说一句话，哪里有见证出来？他说很奇妙，就是这个口不会说话的口，还是能够让那些强大的敌人安静下来。就是说很多傲慢的人哦，可能在那边亵渎神，说哪里有耶和华啦，乱讲，哪里有上帝，然后再见。但是他们一看到一个婴孩在吃奶，他们就静下来了。这就是大卫的意思。他说，连一个不会讲话的美丽的口，都可以把世界上最会说话的这些哲学家、辩论家给平息下来。为什么？他说这些人看见一个婴孩没有人教都会吃奶，他们就安静，他们就知道说没有的解释， OK，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说上帝没有恩典，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抵挡上帝。他说上帝伟大在这里，你懂我意思吗？上帝可以从天上显一下光啊，让那些骄傲的人安静，对不对？那上帝没有这样做，他用一个不会讲话的小孩呢，就足够让那些很会讲话的人不能说话啊。所以啊，我们当然知道不信的人有时会因为一些的神的作为而被，你可以说被惊叹啊，就是他们会感叹。但是他们这种安静啊，或是闭口无言呢，并不是可以让他们得救的。意思说有时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好见证啊，让身边的人啊，可能没有什么好可以再批评的，对不对？他们安静了，但是他们这种的安静呢，并不表示他们就会悔改啊，因为这种安静呢，其实是暂时的啊啊，他们不会因为看到了这个神迹，他们就哦把耶和华当成是自己的神，很多人是不会的 ，OK。但是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呢，的确上帝的荣耀就彰显了。所以上帝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做，他可以直接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他也可以用一个不能讲话的小孩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无论他怎么做，他只是为了在地上，在人的身上能够显出他的光。有的人上帝要救，但有的人不是上帝要救。所以会赞美神的人呢，不一定就是基督徒，因为很多人只是被惊叹而已哈，他不一定真的是就向神来归向。OK， 好了，可以吗？啊，我们继续看下面两节好吗？你看纸啊，第三跟第四节来，一二三，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天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大卫，你看啊，大卫开始讲说，上帝的荣耀哪里都装不下，对不对？他就说啊，连 baby 的口啊，都足够把这些敌人全部给打败了。OK， 然后他就说，我看上帝的创造，啊，他就开始用他的眼睛啊，来做描述。他眼睛看到的，他讲出来。他说他从天上看，他看到上帝造许多许多伟大的星宿。OK， 是的，他用这个来指上帝创造的大能。如果你讲地球，你说动物啊，这个还是一个有限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地球的这种物质啊，那比地球还要大的就是天上的星体了，啊。那你在地面上看到星体呢，其实那个星体通常是比地面还大的啊。所以大卫看到一个比地球还要大的星体挂在这个宇宙当中，他就赞美上帝说：“上帝，你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啊！这个浩大的宇宙啊！”啊，你都充满着无数的星体。我们有时候如果有机会看一看这种啊什么啊这个我们叫什么银河系啊什么系啊的一些图片啊，的确会让我们整个人好像没有话说，对不对？你突然间看到哇，地球那么小，周边都那么多的星球，对吧？你突然间你的问题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本来你觉得哇不行不行，我的厨房漏水完蛋了，这个很严重很严重啊！拿一张宇宙的图给他看一下，他看到宇宙说哦，厨房漏水不是很大件事， 因为地球我都找不到，地球上面的瑞士又是很小的，瑞士的苏黎世又很小，苏黎世里面那间房我的房又很小，我的厨房在我房里面又很小很小 OK 很小了，都很小了。宇宙那么大，上帝都在管，厨房漏水上帝肯定知道，你说 OK。 那大卫其实突然间把他眼光放到很高很高，他说从整个宇宙那么多星体来看，谁能够去理解上帝这个能力的伟大，把这样多的星体挂在空中，他很赞叹。但是你看他很快啊，他没有停在就是宇宙啊，他一下子就说人算什么，他又回到地上。所以意思说再大的星球就还不如地上的一个人。大卫就开始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对不对？如果 我跟你讨论星体，大家就 去找一个越来越大的星体来讲，就是啊，就是斗嘛。你找到越多，我找到越多啊，所以就比谁厉害。大卫没有一直往外面走啊，他一下子他就说没有，伟大的创造呢，不是星球啊，人，人比星球更伟大。OK， 好了，这只是一个交代啊，大卫不是赞美人。要小心啊，你读了你哦，大卫觉得人很高贵，人是很高贵，但是这里不是歌颂人啊。OK， 他说人在上帝眼中很被神器重，不是因为他觉得人很进步啊很文明啊，不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人很悲惨，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救恩的话，我们人在万物当中我们又不是最大的啊，有的狗还比人高啊，站起来比你高，就是大象走过都可以把你踩扁了啊！就是人又小，又容易生病，又弱，对吧？又有限，啊，一天下来三分之一还得睡觉啊，就不能干活的。人又心情又败坏啊，老想做坏事，生命又短暂，七八十年就过去了，这什么好？对不对？如果你要歌颂人呢，你根本没什么好讲，是吧？你说再伟大，也就是这回事。人的生命就是很简短，连一只乌龟都不如啊！啊，乌龟啊，有的乌龟，或是松树啊，一些树都是过千年的。人伟大在哪里？没什么好伟大。所以大卫在这里不是歌颂人，他是说上帝在人的身上恩典的伟大，就是说他要问我们，他说上帝为什么要选人呢、啊、来爱？如果上帝要找一个代表，他不缺乏代表，因为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对吧？天使比我们完美的多，他们都是圣洁的。上帝挑一个最大的天使，好吧，来代表他；挑一个最有能的天使来做他爱的对象，可以啊。偏偏呢，上帝却挑地上的，而且是尘土造的人呢，你跟我做他特别爱的对象。大卫不明白，我想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不会感谢啊。但是其实你也没有答案，你就觉得为什么要救我、啊、如果你觉得你比较好，所以神救你，的确你还没有看懂圣经啊。OK， 如果你常问你自己，你知道这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你不缺乏代表者，你有多少的天使，多少你要选择的你都不要，你却选我们这一些，而且我们这一些人呢，败坏了，我们不是完美的。如果你说当时亚当完美还好说，亚当犯罪了，我们是拒绝他的。上帝选的人是那些恨他的人，莫名其妙，因为他用耐心来宽容这么多的人类啊。你有时到火车站去，你到郊外去，你看到很多的人，对不对？连你感觉是什么？很烦啊！那么多人，那么拥挤啊，呼吸困难啊，可能你很烦，所以你不注意啊，你就走过去了。但你想一下，多数的人是不信的。我跟你，瑞士肯定是这样啊。他们如果礼拜天那些啊一大堆啊拿包包是吧？那些通常都不是上教堂的了啊。啊，礼拜天就是他们敬拜自然神的日子啊！啊，你可能不懂我在讲什么。我每个礼拜天，哎，我不是每个，我每次都是礼拜天来瑞士的嘛，对不对？我 大概九点多十点多上火车，也有很多人上火车。我上火车是去教堂的，但很多人上火车不是去教堂，他们是去他们的自然堂，他们就到森林里面去敬拜他们的森林神，就是他们去过他们闲休的日子了。OK， 所以这些人不是好人来的，这些人不是敬拜神的，但是上帝让他们走来走去了，上帝怜悯这些人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上帝不把他们拿掉呢？因为上帝以他们为创造的一个独爱的对象，虽然他们拒绝神，他们轻看上帝，甚至他们亵渎神，上帝还忍耐这样多这样的人。这些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的是我们认识的家人，对不对？你从他们的口里都听到不少他们对上帝的亵渎，否定神，嘲笑上帝，他还活得好好的。你当然我没有说咒诅他们啊，我只是说你有时都要问你自己说，哎，如果神你真的存在，你一定是很大量的，因为你听见了。你有时在厕所听到外面人家讲你坏话，你都可能不拉水都冲出来了，你都受不了，你说你们说什么啊？我在，你们当我不存在，因为你在里面人家不知道。你说上帝听到我们在地上公然这样亵渎他，他不降火，他可以啊，他不降水，他可以啊，他没有啊。只有一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上帝何等的宽容，他什么都听见，没有说的心里他都知道，但是他还让人有机会。你想这个，你都要没有办法要去赞美他，你说你太伟大了，因为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啊。那另外呢，你跟我是神的儿女啊，你在想我们还不信主之前我们什么样子，对不对？我们那时也是无知的，我们也在黑暗的当中，你看上帝等我们那么久才把我们带到他的家，所以我们也真的是要常常为这个事情感谢神，说为什么如果你少等一天可能我就没有了，对吧？如果上帝没有给恩典给到那一天你得救，前一天就收走你就灭亡，就是给到你回来为止。为什么？因为他是何等的宽容他所造的人，时间还没有到他不会提前审判，这就是因为上帝忍耐的心，足够我们赞美神，足够我们把自己的爱来献给他，可以吗？那两个字你们看字啊，就是这个两个字中文是重复用啊，它叫顾念跟眷顾啊。英文其实顾念呢它是翻成mindful 啊。mindful 呢就是可以好像一个爸爸这样啊，就是他的头脑里面呢一直都有他的孩子，就是 mindful 就是他一直在想这个人。OK， 就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的父母做起工来谁都不认识也有可能的，但是一般的话，如果你要说是父的话，其实父有一种特性呢，他叫做 mindful， 就是他做了吧，他变了，上帝让他变了，他头脑里面呢常会挂念他的家，他家里的吃喝，他孩子的健康平安。那所以呢，顾念其实是形容这种性情，就是好像一个父亲，他头脑里面一直在思想他孩子，珍惜他孩子，保护他的家人呢，供应他家人的需要。这个字用来形容上帝啊，我在说你想不配的，我们是谁，对不对？你有没有养过猫？有没有养过狗啊？当然你陪他玩很高兴啊，但是也不至于埋伏，意思说你不会去到外面无时无刻想着他现在在做什么啊。可能有的人比较寂寞会这样做，但是一般你说哎呀，总之关在家里啊，不要跑出去就好了啊，你就很放心的去逛你的街啦什么，对不对？宠物是这样啊，人不是啊。OK， 作为一个父亲啊，上帝这样，圣经说他在天上，他头脑一直在地上，我还是想着你，我都不好意思，我说你不要一直想着我，因为我没有那么好。那上帝是一直想着我们的。然后爸爸讲，连第二个字呢叫做眷顾，眷顾英文可以翻成是 care 或是 visit 呢。visit 比较怪啊，就是说上帝他不单只是想着你呢，他还迁就我们，就是他会来找你。 visit 就是好像探访一样， 他不是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只是想想人、啊、不是啊，他跑来你家叮咚看你怎么样好不好，他来跟你同住啊。所以你 很难理解嘛，难道天上你 没地方吗？你要来找我们做什么？我们有那么好吗？难道你有我们有什么好吸引你？都不是你造的嘛。但上帝竟然啊、用这种的情感来对待尘土所造的，所以大卫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真的是常常向上帝来赞美，你不嫌讲更多的话，是因为你讲永远都没有办法讲得明白上帝对人的慈爱。 OK， 好了，接下来两节 我要结束了，所以放心哈。来，我们来念好吗？来、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希伯来书 我放在纸上啊，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用了这句话，他只用一段了啊，他就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那基本上是用了同一段话的。 OK， 好，大卫在这里他说上帝不单把人造的特别，还把他的形象给了人，让人有永恒的灵魂，而且人又有很多的能力，上帝给他有创意，有音乐，有各种的能力，这已经是 很伟大了啊！让人看来呢，就好像是从天上来的一样，你懂他的意思吗？他从来都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课本，就是原始人，我们都是在山洞里面误打误撞，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会用电脑了。就是其实人类是自我贬低啊，就是把人讲的是这个爬虫类哈、啊、最后就说因为爬久了四条腿变两条腿，我才不要，我不是住山洞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到今天我们是住房子的同一个时候，地球的今天还有人住山洞，所以我们不认为呢人类是平步进展的，就是有一个时期大家住山洞，突然间大家觉得要住树上，连要住红毛灰的屋子了，不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到今天有人住洋房的时候还是有人住山洞，因为在很多部落的地方还有人过着我说很原始的生活。所以不要因为这是人不信上帝了 啊他们就因为看见某一种古代的一些古迹啊，他们就猜测呢有一段时间全人类都是住山洞，连突然间 有一段时间呢全人类都搞移民了，大家都开始会住房了。没有，世界哪里是这样的啊？我不是搞考古的，我不跟他们争了。总之你要知道大卫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是上帝的给他的启示啊。大卫说从人一看来，你看他的本质，看他的能力，看他的这个永恒的生命呢，他说人就不是从地上来的，一看呢就知道这个人呢跟这个天上的荣耀就差一点点。那这就是原文的意思啊，因为你如果看那个字啊，我读给你听啊，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对不对？我们中文是这样翻啊，你看我放一个括号，其实它可以翻成是你叫他比神小一点，大卫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不是我们像，不是说我们是神啊，他意思说我们人跟动物一比起来根本没有得比，就是人你一看呢你就知道他跟天上那个荣耀的上帝呢差不远，但差不远不是说我们是神，就是说我们有他的形象。你怎么看你自己啊？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只不过是啊多少多少人口的一个，对不对？你不是只不过，你是独特的。你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呢大卫讲的没有错。OK， 我们比天使小一点，虽然我们不是天使，但是我们好像从天上来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你明白大卫的意思就是人很高贵啊。但你看希伯来书，刚才我打在上面那段话，希伯来书呢也用同样的话，对不对？那希伯来书拿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你发现他是在指耶稣的降卑， 你说很奇怪啊，大卫讲人的高贵，希伯来书讲人的卑微，说他们两个人是吵架，为什么他们讲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他们不是讲不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是一致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大卫说人高贵的这个本质呢，是指到亚当，他不是指到我们啊。当然我们今天也高贵，只是我们已经是堕落后了啊。大卫其实他说人在上帝造之前，造之后堕落之前呢，是何等的高贵，他的荣光几乎就是差从天上来的荣光一点点。你能够想象当时亚当走在地上的时候，万物看到他好像看到神一样那样的光荣， OK？ 但今天没有了，因为我们堕落了啊。那你就想问了，大卫啊，你有没有去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哎，我们就可能，哎，大卫，你不是堕落后的人吗？为什么你知道亚当有那么多尊贵？那 你会怀疑的。其实你自己也会知道的，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是堕落，但是上帝保留一样东西在你的里面，就是他残留的形象。就是说，你没有完全堕落到一点点印象都没有，上帝还让你有一个印象，以至于你知道，烈烈知道你堕落之前的样子。啊，这是一个圣经独有的啊，就是其他的宗教讲不到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明白啊。圣经独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呢，亚当的完美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因为有堕落后的一个残留的形象，所以我们烈烈有点知道那个情况，就是你知道呢，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会，你就算有一天啊，管你成为全世界最富的人啊，Tina成为全中国最有钱的人，你都知道你不会满足，因为你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在得到更大的荣光，你总觉得不够的，不是因为你贪心，而是那个形象会告诉你说，亚当不是这样的，更高。你说还要怎么高？更高，没有办法，因为亚当是没有罪的啊。所以呢，大卫可以这样子说啊，大卫说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高，不是因为大卫看见了，而是大卫基于这个堕落后的残余的形象，他知道人本来是何等的高贵。OK， 所以诗篇呢是指到亚当啊，在堕落之前是上帝怎么样的啊赐荣耀给他。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讲耶稣的时候，那他没有冲突啊。希伯来书的目的呢用得更好，他用大卫这个诗篇，他来指什么？他说虽然你堕落了，虽然我堕落了，但是上帝没有要我们继续堕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OK， 借着基督我们要回到亚当堕落之前的荣，甚至比他更高的那个尊贵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很恰当的用了这段经文来指耶稣。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大卫用这个经文来讲亚当，但是我们只能够说这是历史，因为亚当的完美已经失去了，对不对？我们只能够远远的猜测。希伯来书作者说第二个亚当，谁？耶稣。他说同样的话用在第二个亚当，就成为一个盼望了。原来亚当失去的，我们不会说永远没有份，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重新在耶稣里面得到他。所以他把同样的字啊用在耶稣身上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虽然耶稣道成肉身啊，很卑微嘛啊，他做一个穷人的孩子，他也被人轻视，但是你知道耶稣的生命充满着一切的丰盛，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基督要把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与他联合，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与他一起死，也一起活过来。那这是关键字啊，就是说你要怎么上天堂，一定是要先死才可以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我们的罪必须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你怎么与耶稣同时？你必须与他联合。所以在灵里啊，我们的信心，因为信耶稣啊，我们借着信心我们与耶稣联合，所以与他同死，连之后就与他同活，就可以分享他属天的荣耀。那这个 这个应许就回来了，亚当失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找亚当，因为亚当自己也不能救自己，但是上帝给我们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今天透过耶稣同死同活呢，他竟然把失去的而且是更高的，因为这个荣耀是耶稣的荣耀，不是亚当的而已啊，以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分享。所以这段经文用在这里跟用在希伯来书都是恰当的，可以吗？啊，但字面看起来好像有冲突，但其实目的是一样的，好吧？好，第一段就说到人的本质是好像天一样 ，OK， 这是大卫的意思。哎，他下半段话呢，他讲到除了人的本质好像天使，好像上帝的荣光一样呢，他说人在能力上，上帝也给人很大的恩惠。他说什么？他说一切万物都交给你，对不对？他说一切的爬的、飞的、有水的啊、海里的，全交给人。你懂这个意思吗？人不单有一个形象，光有形象，上帝还把人立为万有的管理者，而且你还可以自由的在万有当中去引用、去使用他们，去用它来支持你的需要。上帝允许的。如果上帝没有允许，你吃苹果、你吃橘子都是偷跟抢。因为那个是属神的，你要问的。但上帝跟人说，你眼睛看到的都给你，所以意思说你看到的什么都是你的，神给的。你说这个权力很大，是啊。而且你知道动物啊，大象那么大，他看到人呢，他还是怕的。当然不是说他怕你，但是就是很奇怪嘛。人虽然小小的啊，都不会高过一些动物，但是人就好像有一种尊严。当然你说狮子老虎会来咬你，应该是饿了啊。那一般如果他吃饱了，他不会想要靠近你，因为的确有这个天性在里面，就是人有一种形象是万物要尊崇敬崇要惧怕。你想一下，我们配得吗？我们只是泥土造的，我们的里面那个形象高到天上去，因为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有一切万物的权柄。大卫说这个太高了，很难想象。当然上帝造这一切给我们这些的丰富，是出于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享受了啊。他要把万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丰富。 OK， 好了，事情你可能会听完了，你说乱讲。我在瑞士这样多年，从来都没有这种生活啊！我出去给狗咬啊，在家给蚊子咬，说哪里有这样好啊？根本我就不是亚当。你要知道，你堕落了，我们犯罪了啊！所以，如果你给蚊子咬、给狗咬，是因为上帝提醒你，你已经堕落了，你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人堕落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就是招惹神的咒诅。所以上帝就让这个苦难开始进到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呢，跟佛教啊、跟哲学完全是不同的。OK， 哲学他会说，小孩不听话，环境不好，瑞士的环境不好啊，所以孩子受影响，不听话，对不对？基督徒呢？基督徒说小孩不听话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罪性。你不会用环境来解释的。因为你知道人本来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你会说他堕落是因为他罪性啊，而不是好像他本来是很乖的啊，只是他给人家害啊。你不会从周边去找答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人堕落有一个开始的啊，从亚当那里来啊。所以自从亚当犯罪，咒诅临到世界，你知道那个改变很大的。本来我们好像有天的形象，没有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恨谁呢？我们是恨上帝，我们不是恨人呢。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讲，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的很多的动作其实都在表达他抵挡神，他痛恨上帝。其实上帝本来是你应该爱的，因为他造你，对不对？像你刚才前面看他对人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人处处都要跟神抵挡？因为亚当犯罪，这个本性就进到人的里面，人常常要躲神。当人开始躲上帝，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就破坏了，是吧？所以我们有人跟我说， 哎呀，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那这是自我安慰的话了啊，因为他家搞得不好啊，他就说啊、哎，其实每个人跟我一样啊，只是你没有讲而已啊。那不好，我们有时以为人与人的关系不好是很正常，不正常。上帝造的人不是这样的，你看圣经 ，OK？ 上帝造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是相爱的，那是因为罪，人的自爱就开始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如果能够爱一个人或是爱一样的东西啊，你都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在里面，对不对？如果你找不到你的原因呢，其实你爱不到的，你好像那只手出不去这样。所以人已经没有办法爱别人了，因为犯罪了。所以自爱是一切的中心，只是有的人的自爱可以扩展远一点。哦，中华民族是我的同胞啊，他可以扛下整个13亿人口，随便他了。那有的人总是怎么讲都是要我的什么的，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的同乡、我的，他就觉得他可以把爱心放出去。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讲到我的，那你觉得很难。但其实上帝造人不是这样啊。另外，除了人与人关系破坏了，人与万物的关系破坏了，对不对？刚才前面说了，你出去给狗咬，在家给蚊子咬，本来狗不能咬人的，它听你的话的。但是为什么狗会来伤害你呢？蚊子，这里的蚊子我不知道，欧洲应该是没有什么，在亚洲就有一种我们叫黑斑蚊，它是会传疟疾的，对不对？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嘛。最近我们教会也一些弟兄姐妹被咬了，就要马上进医院了。他会人的寿命会就是会死的，这个病是没有的医的，是必须在医院里面让这个身体慢慢康复过来才可以抵挡这个病毒的啊，很危险的。那你说蚊子哦，上帝造的嘛，那为什么他现在不听话了还要害我的命啊？你就要想到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呢，的确是好像什么都是跟人作对的，但是大卫告诉你说不要怪神啊，这是人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但是不要灰心，因为希伯来书说上帝在基督里面应许有一天这一些破坏的东西都要恢复过来。 OK， 那这就是你的信仰。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你没有信这个，你不知道信什么。如果你信耶稣只是说信耶稣给我上天堂，你知道天堂在地上吗？不是在天上，你不是鸟，你不要去天堂，天国要降在地上。所以你真正要信的就是最后我们透过耶稣我们的罪被除去了，其实我们要进到一个国度呢，是恢复一切的完美，这是上帝的应许。你现在摸不到，也没人去过，也不能证明，你只能够用信心来相信。有的人信这个东西没什么代价的，那他只是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 ，OK， 每天早上起来祷告读圣经。有的人信这个东西呢，要赔上性命。可能你在一些国家，你如果选择相信耶稣，你会被迫害，对不对？你知道这个福音的内容啊，这个天国的信息，天国的应许。它是无价的，虽然它不能被证明，但是是上帝给人一个不变的真实的应许。好了，你怎么能够信？圣经告诉我们，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你如果是真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呢，你已经第一啊，你已经体验了这个，已经有了，就是你的罪被赦免，对不对？你不要说讲，当然是将来我们听到上帝说你的罪完全被除去，你是圣洁 无瑕疵 的子民，那是我们在天上听到的 OK。 但是现在每当你祷告求耶稣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开始感受到第一步回来了，就是亚当逝去的，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破坏，现在这一个回来了。当然你还会犯错，你还会觉得跟上帝有紧张，但是你一求赦免，那关系又回来。所以你不可能不信天国的，是因为天国的其中一个步骤已经实现了，就是基督徒呢每次在祷告里头已经尝到那种和平 OK， 第二个，你也部分尝到，这个不完全是因为人还是软弱的，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呢，你开始尝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有时基督徒跟基督徒的爱会强过跟家人的爱，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 OK，你家人都是姓陈的，都是有同样血统的，同一个乡村出来的， OK， 很熟很熟很熟，但是你发现呢，我们的朋友，我们做朋友就只能做到这个 地步啊，因为他没有跟你同样的信仰。你去到教会有一个弟兄是黑人，但你们就可以分享很深入啊，你们可以在心里面很体贴，很知道对方想什么，甚至你可以说他有一天他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把命都给他。你可能不能跟你家人讲，讲不出这句话啊，你的哥你的姐你看到他你说把命给你啊，很难哦。虽然他跟你是同一个父母出来的啊，你说为你舍命好像借你钱可以了，舍命可能啊，但是你到教会去，你跟一个弟兄跟姐妹呢，不同家民族文化，但你很奇怪，你就可以进到那个关系，就是可以为他舍命。哎，你就问自己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是不是好像忘本？不是的，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说天国就是这样，有无数的人不同文化的啊，因为上帝在全地拯救啊。这些人有一天到了，就到了最后的日子，他们成为弟兄姐妹，那种的喜乐，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罪的难处，其实部分没完全，部分在教会已经实现了。OK 啊，当然有的人还是很不满意啊，教会的人没有爱心啊，每次跟他们讲我没有的刺，没有人管我啊。对，有的弟兄姐妹看到你就怕，所以人家也就躲你。对，我们爱心还不足啊，其实教会还有很多啊没有做到真正相爱，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的确有一些比较，你说灵命比较老练的人，他的确可以让你体验到他爱你，他跟你无亲无故的，他还是可以关心你，可以爱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第一常常经历到和平跟上帝的和平，你又部分在教会里面经历到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超越民族超越家庭血统的关系，你就不可能不相信圣经说的那一天呢，万物都要恢复过来，对不对？其实我们现在只欠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呢耶稣基督回来那一天，使到万物都回到本来亚当造，就是上帝造亚当的那个情况的完美，就欠这一个人。而且这根本不难，为什么呢？最难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上帝都赦免你了，这种我们广东话叫湿湿水啊，这种是小意思啊。你说让狗开始听话不难啊，让万有开始有秩序，这个不是太难了。所以这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觉得是无稽之谈啊，或是荒谬的事。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大卫在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他并不是只是讲到哦很感叹以前的世界多美好，不是啊，他其实也带给我们一个盼望啊，因为我们所失去的，在亚当所失去的，上帝没有完全收走，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赐给我们，好吗？那有一段经文我打在上面的啊，你可以打出来，我们一起念好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文，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24-26节，我们念一下。他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你可能这样读不是很懂为什么啊要放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是要说，有一天呢，那个最后的仇敌要被除去，那一天呢，上帝的国就要下来。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就是指到我们那个最完美的恢复了，连那最完美的恢复呢，在哪一件事情被除去呢？就是死亡，死亡除去那一天，天国就来临，意思说天国是没有死亡。为什么死亡要等到最后呢？因为死亡是从哪里来的？罪来的，所以罪除去的时候，死亡就不存在了，可以吗？ 啊，你想象今天我们还要死，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是信耶稣说好，还不是要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一个会犯罪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死不是永恒的，有一天还要被除去，它是最后一个敌人。上帝不是现在，现在上帝现在是限制也打败很多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意思说那些抵挡神的事情 ，OK， 直到最后一个步骤才是死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奢求说我不会死。我们也不害怕死亡，是因为死亡不能吞灭我们，它只能够让我们更快的、更早的进到这个基督的国度里面，好吗？结束了最后一节就是总结了，我读你们听就好。第九节他又回到前面了，他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和尽美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他前面讲过，但是他放在这里结束啊。”其实是重申这个赞美的重要，对不对？不然我们，你听我讲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可能已经跑到太空去了，也就带你去看了世界末日了，你可能忘了，哎，这诗篇开始是讲什么？讲赞美的嘛。所以他讲到好远好远了，然后他又讲到人的伟大了，然后他又回到这里说，上帝，我们要赞美你。OK， 他回到赞美的课题。所以我后面的我打在纸上的是一个结论啊，就是基于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第一，上帝的伟大美善在天上在地上处处可见，你没有理由不赞美神。 OK， 最大的星体让你赞叹，最小的婴孩那个口不讲话的也让你赞叹，哎呀，所以不要再说没什么好感谢的。 OK， 除非你真的这个礼拜在月亮啊还是火星过了啊，你如果在地上你不可能没有什么好感谢的。第二，当我们要赞美上帝，我们除了看宇宙万物啊上帝的伟大之外，我们更应该着重在人的身上，对吧？因为上帝在你跟我的身上的恩惠是独特的，他不仅给你有天上的形象，而且他把万有都交给人啊，让万有都服在人的管理，这值得我们赞美他，对吗？我在说他可以选天使的，但他没有，他选人。第三，更值得我们赞美他的，就是他主动，而且他不放弃他的恩惠。我们抵挡他，对吗？我们拒绝他，但是上帝仍然保存他对我们的恩惠。这是你跟我都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描述啊。他用宽容的心来对待抵挡他的人，用忍耐的心来对待我们这些回转的儿女，而且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要重新把我们所失去的再次的赐给我们，要与我们和好，要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最后让我们在天国里面可以与他一起分享，一起做王，一起管理万有。圣经的话是这样讲啊。所以今天你信福音，你是信这个啊，你是信耶稣是神，信耶稣为你代赎，但是你还要信耶稣给你带来的福分，就是天国的美好，好吗？所以没有理由，没有东西好赞美的，是不是？所以让我们常常思考啊，免得我们陷入懒惰，或是我们陷入不感恩的罪，以致我们的生活常常活不出喜乐来。是的，上帝不喜欢不感恩的人，那我们就应该努力的摆脱这种的恶性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大大小小事情都愿意向他来感谢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就一起回应祷告好吗？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啦，我当中我就请一两位吧如果可以两位最好了你们简单今天人不多，不用害羞了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就邀请你开口来回应上帝啊，你可以向上帝讲简单的感谢的话、赞美的话。最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把时间交给大家。
Thank you.
Amen. 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像大卫所描述的，你何等的伟大，超乎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够想象。特别是你对我们的慈爱，更不能够理解。我们都很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败坏，但我们就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位神圣大能的上帝，你不缺能力，你也不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但你竟然要这样的眷顾我们。你从我们身上你得不到什么，因为一切都是你给我们，但你却用极大的恩惠来保护我们，来给我们穿上你爱子的衣袍，也应许我们能够重新得到我们所失去的。我们常要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来思考，来祷告，来赞美你，是吧？你就借着圣灵常提醒我们，能够操练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活，以致我们不会好像世人一样开始把一切看为理所当然，也开始抱怨你，也开始咒诅你。主要让我们因为常感谢你，就更多的能够体验到你的喜乐，更多能够体验到你对我们的眷顾，以致我们的生命更能够彰显上帝你的荣美。所以我们所等候的不是地上的日子，也不是地上的天国，而是从你那里而来的天国，是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天国。你就叫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有耐心，在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因为苦难而陷入怀疑，而是由你特别的保守我们的信心，无论在平静日子，在困难的日子，都能够因为你的话语而得到坚固，叫我们最终能够与众圣徒一起来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主，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工作，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是第70首啊，我们一起来唱70首。它只有一节啊，所以我们可以唱两遍了啊。我们站起来吧啊。 献，不过你们自己奉献了啊。好，我们就用主导文啊 来做一个这个回应祷告。来，一二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再唱我们最后的一首上会的诗歌，603首啊。我们今天唱完第二遍，我们就可以彼此握手啊。人不多啊，我们都要握。好。习惯了，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啊，被你的爱所充满。虽然我们，啊，还在许多的困难跟考验当中，但我们已经相信，上帝，你既然在很久当中已经爱我们，你也拣选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考验都是出于你自己对我们的一个美意，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来依靠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些的考验的事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所以你保守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再次把他们一一的仰望，求主你看顾恩待他们，保守他们的脚步，也他们的心怀意念，也蒙圣灵的引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啊，现在就整个上会了啊，我们就啊就机会到这里啊。 OK， 谢谢大家。 OK， 还有人吗？
没了
啊，忘了关了，这个录影还在录。
没关系。